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这里还是周末栏目《旧约一百句》。不知道你跟你的大小伙伴哈，把一百句学成怎么样哈？当然，你能多朗读、多背诵是非常好。但除了背诵，记得要求甚解，一定要明白哈，是不是？姚倩牧师，我是乐意啊。
哎，我是姚倩，乐意吩咐，我说的一定是对的。
没有啊，哪敢吩咐姚？
你是监制，伟大的监制。
没有没有，我是微小的监制。还有木心老师，木心老师好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的旧约一百句是改编自无慧工人培训机构的旧约一百部，在这里表示感谢。好，我们也来复习。那往下的问答，如果你能很快回答，就证明26到32句你已经很熟悉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谁是祸端之子呢？
以外的以实玛利。
嗯，谁是应许之子呢？
以内的以撒。
为什么说一个以外，就是因为应许之外？为什么说以内，因为是应许之内的。双胞胎的下一句是什么？
神选次子，
就是选雅各不选以扫。谁轻看神应许？
以扫。
谁学会抓住神呢？
雅各。
是二个儿子和父亲雅各的互动情况是怎么样呢？
父偏心而嫉妒。
嗯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自己怎么看？
神有神的美意。
嗯，就是很容易去回答，如果你已经熟悉内容。哎，也来重温33句，33句就是400年哀声神垂听。嗯，那上次提到约瑟死了之后，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兴起来，他不知道约瑟的功劳，或者是忘记哈，不看重。哇，看见这么多以色列人在他的国境，他就非常不安，所以呢，他就苦待以色列人。尽管他们苦待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被消灭啊。不过当然就哀声载道哈，传到神的耳中，神就要去解救他们。就是旧约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出埃及。其实34到39句都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去出埃及，得到神的拯救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只能学34到36句。
旧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，
识大局。
我先来朗读一下34到36句。34，差遣摩西，神悉心栽培鼓励。35，容我的百姓去，神让子民得自由。36，做梦，我们讲的时候可以生气一点，因为是法老讲的，他不愿意埃及人出去哈。做梦，法老心刚硬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第34句，神差遣摩西，神悉心栽培鼓励。
嗯，
我们曾经学过关于摩西出生的背景。
嗯，第7句。
第7句说，尼勒河公主救摩西。那么出埃及第1到2章记载，以色列人男婴面临被杀危机，摩西的母亲无法再隐藏摩西，便取蒲草箱就把婴孩放在其中。
嗯，
这个时候呢，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
嗯，
看见芦苇丛中的箱子，就派婢女拿来了。摩西呢就被公主收养，收为养子了。
嗯，
为以色列民族的未来带来希望。当然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在其中。
嗯，
我们来留意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正是从水里被拉上来的本来的意思。
嗯，
在神的保守安排下，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长大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。他在40岁的时候呢，打死一个埃及人，为逃避法老追杀，就逃去米甸，投靠米甸一位名叫叶特罗，他是祭司，摩西成为他的女婿了。
嗯，
他就牧羊，岳父的羊。摩西80岁的时候呢，有一天领羊群到了何烈山， 在哪里呢？他看见异象，蒙神呼叫。我们来念一段的经文。
对，经文记载在出埃及的3:1-10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第4节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”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故此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”
那我们先自己幻想一下，自己是摩西，就幻想一下你现在拥有以下这些背景哈。首先，你在埃及宫中生活过哈，是贵族了，懂埃及语，有学问，做事也能干，也学过一些行军打仗的知识的，肯定是因为他是贵族嘛。还有后来40年，你就牧羊在旷野，你很熟悉哈，在米甸的旷野，体能也得到锻炼。第3，现在祖先的神，从前听过，但现在是亲耳听到祖先的神来呼召你，亲眼看过他行神迹，就是火烧荆棘，荆棘也没有烧毁。哇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杨牧师，你会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呼召？
如果我有摩西的聪明，我一定接受。但是我们看经文呢，摩西居然呢，他这么聪明也拒绝，所以我就有一点矛盾。
他有很多理由的，记载在3-4章。哎，现在我们一人讲一条，慢慢讲讲摩西怎么推辞，然后神又，我觉得神非常的有耐心，取一句就回答他哈，没有用雷劈他。
好，那么我来。摩西第一个借口呢，
第一个借口，
地位啊，出埃及记3:10，他说我是什么人，仅能去见法老。意思就是他觉得自己卑微咯。
哦，那神怎么回应他呢？
神提醒他，哎，你的同行者是谁？因为3:12，神说，哎，我必与你同在哦，所以他应该没有借口。那么摩西第一个借口，我是什么人呢？神的回应是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就是神的意思了。神不但给他应许，更给他保证。那么摩西和百姓离开埃及后呢，必定会来到这山上侍奉我。如果他不能成功把他们领来呢，那就证明神是信，没有与他同在啊。所以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就发现，当神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件在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呢，神常常同时应许与他同在。
对对对，
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服侍的人的一个依靠了。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的。所以无论任务容易还是蛮有挑战，我们也要谦卑下来依靠神，不要依靠自己了。
那第二点哈，他听见神这样说，他就来第二个借口，他说他们若问我，就出埃及记3:13，就是摩西说，哎呀，这是百姓啊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，意思就是这个他就是神了，就是说神啊，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我的那个其他的百姓都不知道，同胞都不知道，意思就是哎，我们跟你关系不是很深呢、啊，那神呢就在这里做出了伟大的宣告，向他启示自己的名字，又告诉他他和以色列祖宗是非常有关系的。神就说了那句名句，出埃及记3:14-15，我是自有拥有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我是即我是啊，待会呢也会为你解释的。然后呢另外一句非常重要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
我们看到摩西的第二个借口是，你说你与我同在，那么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神的回答是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，我是即我是， 这句话的意思呢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很难完全的明白或者说称为参透，但释经学者指出我是即我是可能包含了以下四个意思。首先呢就是我是即意涵其他不是，神是独一的神，我是表示他是至纯的，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存在来理清他的存在。第三个呢，我是表示他也是万物的源头，其他一切由他而来，由他创造。第四个我是的含义就是这位神是永恒不变的。
所以真神以我是哈，即我是向摩西说出自己独特的神性，也说出自己跟他们这个民族的关系，因为他强调自己呢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神就是跟那个摩西说，如果法老问你那个神是谁，你就这样回答他。现在摩西和以色列不能说不知道他是谁了。那知道其实在旧约新约都有关神的属性，这个我是还有一种铺陈，对吗？
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，当神的子民不断的经历神呢，他们就会为神的我是来填空，
因为他们更明白按照他们的实际经验，我是究竟神是什么呢？
所以譬如呢，我们在那个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就找到，例如说耶和华沙龙啊，这个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就是填这个平安的意思了。耶和华以勒那个以勒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就是神准备神供应。还有耶和华尼西旌旗保护的意思，
就得胜哈。
那么到新约呢，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我是更详细的加以描述了，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世界的光等等。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多念约翰福音，在这里就没法再详说了。
这是第二点了哈，就是摩西的第二个借口。那第三个借口我们也看一看，摩西就会说同胞会不信任我的哈。可能摩西在想，和以色列同胞我都去了旷野牧羊了，也没什么来往哈，他们怎么会信任我呢？那么摩西这样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，这是出埃及记四章一节。那么神呢也是非常的有耐心，神就告诉他百姓会信服的，因为神会让他有能力行三个神迹。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杖会变成蛇，蛇要变回杖，然后呢第二他的手呢长大麻风，但是后来又可以恢复正常。第三个神迹就是河水会变成血，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凭证，就是说神是大有能力哈。就凭这些神迹，他们就会知道的确摩西能行这些神迹就是神差来的，这是神给他壮胆。那么第四点呢，木星老师也讲讲第四点，摩西又用什么借口呢？
对，第四点呢就是摩西感觉到自己有力不逮，口才不好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节经文那里说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来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上帝怎么回应呢？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，神就是必赐给摩西能力和口才，因为他是创造主。经文是这样讲的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当说的话。
所以呢摩西自觉无法说服法老跟百姓的时候呢，而且他认为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呢，神就指出，神指出他是赋予人听觉、视力和说话能力的创造者，纵使人有限制，但神仍然可以使用人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往下念就会知道，法老之所以最终容许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完全跟摩西的口才无关，而是跟神自己的能力有关。这个是第四个借口了。
第五个借口了，神就已经鼓励他很多，他最后还是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释经学者一般的解读就是，摩西其实最后还是推辞说，你就打发其他人好了哈，你觉得谁合适你就打发他去了。 那如果你是神，你会怎么样？
神一定有一点怒气。
嗯，
我说一点，可能都是说了已经轻了。
嗯，
啊，神一定很发怒啊！他坚持指派摩西去，但他要赐下他有帮手。
嗯，
那么出埃及记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呢，就这样说：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真的发怒了。
嗯，
不是你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当所当行的事。哎，所以神坚持呢，摩西推搪都没办法。怎么理解呢？神向摩西发怒呢？因为从摩西的话可以看见他不信任神。
其实不光是不信任自己，不信任神。
对对，神给他这么多帮助，这么多应许，然而神还是能够体恤他的软弱，也是体恤我们人的软弱。
是的，
为他预备了他哥哥亚伦来帮助他，并且再次向他保证，必要赐他们口才，又要指教他们所当行的事。神不但栽培摩西，也鼓励摩西。
真的很佩服神对他的忍耐。那我们也回想一下自己，曾经神有没有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，然后你就惧怕，最后有没有接受神的给你的召命了？木星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？
哎，我印象是有的，但是好像也记不清了。
但我自己就觉得也是有的。例如，我觉得来真道分解，我觉得也是战战兢兢的。
哦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啊。
对对对，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。可以简单说一说，就是一直都不想，就拖着吧，也很忙。但是答应之前一天就跟杨牧师吃晚餐，你一边鼓励我，另外一边你还说了真道分解很多的难处。那你后来自己说，哎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难处，还说要鼓励你来参加，肯定
对呀，
肯定你是不来了。那很奇怪，我回家洗澡啊，洗澡的时候我就问主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么多难处，我还去不去？然后真的比较清晰了，我知道我要去。
感谢主，结果乐意都来了。让我们在一起有这个团队，我真的觉得是神的怜悯。
对对对，
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，不足够的。但是乐意呢，他很谦卑，他觉得自己不足够，我觉得他做的比姚健好很多。
没有没有，我们一起去努力
啊！你听我说，加上这个木星老师还有李兰，我们这个团队呢，真的是神安排好，他晓得我们。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
彼此搭配，
不足够，但是被他请来了就是这样的，可以来。
还有，
哎，还有，对，
有音乐感的我们的混音的同工，所以我们五个人就是这样组成一个团队。感谢主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。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
第三十五句，容我的百姓去，神让子民得自由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就被埃及人当为是奴隶了。我们知道侍奉埃及人，神要摩西进去见法老呢，对他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那我再讲一次，容我的百姓去是非常重要的字词，表达神呼召摩西，要他带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让他们得自由，好不再当奴隶。 并且很重要是要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侍奉神。出埃及记里呢，记录神最少七次吩咐摩西去告诉法老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神。那我们读一些经文哈，就是五章一节，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七章十六节，摩西对他就是法老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释放我。还有八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好释放我。哇，这里啊，姚先牧师，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拯救以色列人有自由之后就要去释放神了，所以拯救的目的就是要释放啊，昔日我们也是罪的奴隶，今天也是从罪中得了释放。
对，相关的经文呢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另外一段经文呢，记载在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二节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第三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
新约三处的经文都让我们了解，我们本来就是罪的奴隶，应当承受死的结局，但是主耶稣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将我们从罪和死的辖制里救了出来，得着自由的新生命，能够成为神的仆人，敬拜侍奉神。所以呢，信主只是一个开始，每一个信徒应该好好的装备自己，并且也帮助别的肢体走上侍奉的道路。那么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自由以后呢，你有没有想过要侍奉永生神呢？你想在那个方面好好的预备自己来侍奉神呢？
就是想在哪个方面呢？
对对，这个就是一般信徒应当来想的。那么另外，作为教会领袖，如果你是教牧同工，你有没有想到把弟兄姐妹带进侍奉里面呢？我们多一点人来服侍主。
好，我们下面呢来到第三十六句，做梦，法老心刚硬。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，对此法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用谈，不可能。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，即使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全国性的天灾，也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下面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呢，是在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奇事，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，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就不让人民离开。第二处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三到五节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下面一处呢，是在出埃及记的五章二节，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下面一处呢，是在出埃及记的八章十五节，但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还有一处呢，是在出埃及记的九章三十四节，法老见雨和雹雨雷止住，就越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。
哇，法老真是心刚硬。
对，这五处经文都是他不断提出硬心、硬心刚硬等等。从这些经文呢，我们知道神容让法老心刚硬的原因，是为要让埃及人透过神迹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他胜过埃及的偶像。那么也是 显出神的主权，因为经文这样说，神使法老心刚硬，这个就是强调神的主权，万事都在他掌握之中。这一切的发生也看见法老的责任，在他个人来说呢，是他来做出这个抉择，使他自己选择心刚硬了，这点呢要小心，好像神使他心刚硬，但是法老也有责任的。因为圣经常常表明一切好坏呢都是在神掌握中，但人呢仍然需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的。
是啦，
大家要同意这一点哦。那么神的权与人的责任怎么样去调和呢？我个人觉得呢，两者之间的张力真的是一种奥秘，是我们理性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。那么最后一点呢，从法老的刚硬呢，我们还是看到神的怜悯，因为在出埃及记，神曾经清楚向法老表明啊，神如果伸手用瘟疫来攻击法老跟埃及人呢，法老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神让法老存活是要让他的臣仆和埃及所有的人认识神的大能，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。神没有在第一灾就杀尽埃及人或者他们投生的，其实已经是出于神的怜悯了。
旧约一百句第34-36句，第34句，
差遣摩西，神悉心栽培鼓励。
第35句，
容我的百姓去，神让子民得自由。
第36句，
做梦，法老心刚硬。
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
十大局。
好，我们还有一个光荣又伟大的任务，就是把17-36句我们再朗读一遍啊。17，吾尔，亚伯拉罕老家。
18，立约，拣选，赐福，纯因爱。
19，三部分。
20，土地，平信领迦南地。
21，后裔多如沙星。
22，赐福，惠及万族。
23，去吧，遵命。
24，因信而行，
神炫为义。25，进入以色列，
神重申应许。
26，以外的以实玛利，祸端之子。
27，以内的以撒，应许之子。
28，双胞胎，神选次子。
29，以扫，轻看神应许。
30，雅各，学会抓住神。
31，12个儿子，父偏心而嫉妒。
32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神有美意。
33，400年，哀声，神垂听。
34，差遣摩西，神悉心栽培鼓励。
35，容我的百姓去，神让子民得自由。
36，做梦，法老心刚硬。
哇，我们就把做梦留给杨牧师啊。那这里我们发现呢，有三个重点的。第一，神选召领袖会悉心栽培鼓励。第二，一切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。第三，神带领子民出埃及，就是把他们从劳役当中释放。今天我们也是被耶稣从罪中释放。三个重点，哪一个最触动你呢？到这里在留言板、电邮或者短信里面回应我们啊。我们的笔记也是在真道分解的网页可以找到，还有就是旧约一百句的走动版视频还有笔记都在那里。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，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星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。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